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呢同心低头一同祷告。真系天父，求你临在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要我们来到呢去回应你所发自爱的声音。我们恳求耶稣用你的圣名引导我们，要我们归顺在你的名下。我们恳求圣灵带领充满我们，要我们呢归向你，要我们认信耶稣就是我们奇妙的救主。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主席帮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之后，相信大家应该不会理解错今天我所讲的信息是跟香港赛马会有关系的，是绝对没有关的，虽然是赛跑与马赛马这样，是吧？这段经文其实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先知一个心灵的责记，先知呢将他自己内里的感受，还有呢很多年在侍奉里头呢受到很多的冤屈很多不公平的事一一来到呢向神很坦诚地倾诉。耶利米他身为一个委身俾神嘅先知，系神所使用嘅仆人，佢好应该系刚强壮胆噶。而事实上，耶利米一路以嚟佢嘅表现都好好，佢敢于为神嚟到去发声嗰份嘅风骨，系咪唔怕啊？但系咧，去到呢一刻，先知嘅内心咧充塞住好多嘅矛盾、不满、自怜，好多呢啲嘅情绪喺佢里面。其实先知的埋怨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是好像我们稍微遭遇一下一些难阻挫折我们就闹情绪。在耶利米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当时他说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阿拿特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哇，原来神话俾耶利米听，阿拿特人正在计划企图要杀害佢。大家知唔知阿拿特系一笪咩嘅地方咧？阿拿特系喺便雅悯境内一个嘅小城，而呢一座城系属于利未人噶，里面居住嘅绝大部分都系祭司的后裔和利未人。如果我们记得的话，耶利米书一章一节，你有圣经都可以打开来看啊。耶利米书一章第一节就说了，便雅悯地阿拿特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阿拿特和耶利米有什么关系啊？弟兄姊妹，阿拿特城就是耶利米的家乡，而阿拿特人就是耶利米的同乡，甚至这班是他的亲人，跟他一起成长的好朋友。现在希望耶利米停止侍奉还想攞他命的就是阿拿特人，是先知从细就识到大的人，而这班人竟然设计想谋害他。你想不想象到耶利米受到的打击几大，几伤痛，被自己的亲人来到去想被杀害。在十一章十九节，耶利米形容自己呢好像呢犹信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好像耶稣这样先知形容自己真是傻下这样被人去拿去劏，自己仍然懵然不知。这些想杀害耶利米的人，单止在他的同乡，不单止是先知的同乡，他们都是祭司，是利未人，是一班被分别为圣侍奉上帝的人，他们理应该站在先知那一面支持他继续宣讲神的说话，但是可惜他们反过来希望先知消失 你唔好再讲呢啲咧奉神嘅命，去讲一啲咧唔啱听嘅说话。就喺咁样嘅情况底下，耶利米对神发出咗好多好多嘅怨言。喺十二章第一节，圣经话：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可以得安逸呢？先知在这里提出他要跟神理论，你们有没有人够胆啊？上帝你，我要跟你辩论。不过呢，我们其实读和合本的翻译呢，不是太能够表达到先知在这里的感受。如果我们看现代中文译本，它是这样翻译的，请听我读。它说：上主啊，我向你申辩我的案情，每次都是你对的，但我还是要问你，究竟什么是公正？为什么坏人事事顺利？为什么诡诈的人事事亨通？实在呢，好多打工仔我相信呢都有类似的感受的。你每次跟你的老板即是驳嘴想跟他理论的时候你都不会有好结果的，是吧？无论我讲什么都没用的啦，每次到最后都总是你啱的嘛，是吧？无论我讲什么，我几有理由都好，到最后都是你啱的，不是因为你比我有道理，只是因为你是老细。会不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都好像先知这样向神发脾气，是吧？神是公义的嘛，神无论讲什么做什么全部都是啱的。即是说我现在遭遇一些困境，有些不公平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即神都觉得是啱的，是不是？虽然理性上呢，我们是知道神是全知全能，是吧？他是绝对公义，他是正确的，但是不代表我们是甘心情愿接受这个事实。现在先知在这里，他就是不服气。所以呢，他明知跟神争论其实都没有结果了，一定输的嘛，是吧？什么都是压你啱晒的了，是吧？上帝，是吧？不过他仍然坚持，他说要跟神呢理论到底。因为这一刻先知实在觉得自己是更加有道理。虽然先知可能不是几够胆讲出口，但是他这里言下之意呢，想讲什么？神你无理啊。是不是先知以为他认为自己比神更加公义？弟兄姊妹，小心我们都好像会落在先知这样的境况里面，认为自己比神更公义，认为神不够公平。请问大家，通常人在什么情况底下呢？我们信徒我们会觉得神不公道，神不公平。什么时候啊？就是当我们有损失的时候，是不是？我有损失，我们会发觉神为什么这么对我，是不是？当我们发现别人有的东西而我哋冇嘅时候，我哋就会埋怨个天点解咁对薄我哋，係咪？人哋有我冇喎，点解神你咁唔公道，係咪？应该个个都有，係咪？大家俯身自问一下，我哋要当你见到别人有损失嘅时候而你自己得利益，你有冇发出过埋怨啊？你有冇不满上帝，是不是？为什么他受损我得益的，是不是？当你发现别人没有的东西而你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很不悦满啊？埋怨上帝你真是不公道啦，为什么人家没有我什么都有的，是不是？不会的嘛，我们，是不是？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我们会怎样？我们会感谢神，我们还会开感恩会，是不是？我们感谢神丰富的供应。事实上很多时候，是不是？如果你不是发现别人缺乏的话，我们不是几知道自己丰富的，是不是？当你考试拿50分在手，你以为哎，糟了这次，是不是？ 好低分，但是你发觉你全班同学嗰一个二个攞得嗰十零廿分呢，哇，你就知道其实我是好高分。好唔会。听姊妹，好多时候呢我哋觉得神唔公平，是因为我哋太过专注自己嘅利益得失之上。丰足我哋觉得是应该的，拥有是应份的，我哋觉得。所以任何的损失烂了，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就会觉得神好像忽视了我们，对我们不好，神你不爱我们了。问题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只是觉得人拥有人丰足才公平，人有损失的时候就不公平，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有损失？是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落在一些危险的情况底下？人觉得神公义不公平，是因为我们太过自私，太过自我，我们只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得失，我们自己的计划，而我们似乎不是很理会或者问一下神的心意是怎样的，神的计划是怎样的。弟兄姊妹，请他们深信神是公义的，神是公正的，神神绝对比我们公义，我们不会公义得过上帝。在十二章一节下半节那里开始，他说呢，先知说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先知眼见到那些恶人食得好，瞓得冧，住得舒适，生活豪华，行路又沙尘又消积，咁样先知实在睇唔过眼，嗰喺度要问神，神啊，点解会有呢啲事发生？嗱，呢个问题系从古到今咧，人不断去问上帝嘅问题。神喺圣经里面话俾我哋知道噶嘛，系嘛？佢系一位警恶惩奸嘅上帝，系咪？其中我哋最熟悉好深刻嘅诗篇第一篇啊，圣经点讲？佢话不从恶人嘅计谋，不站罪人嘅道路，不坐涉万人嘅在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嘅尽都顺利。但恶人呢？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很熟认识这些经文，先知他所经验到的却不是这样，那些恶人在外面通街走，打横地行，义人呢，包括先知觉得自己啦，吓义人就被那些恶人迫害紧啊，家下先知深深嘅体会到现实嘅世界好似同上帝嘅说话之间有好大嘅落差，有好大嘅矛盾，所以先知喺度咧，佢有一个嘅结论，佢觉得啊，恶人之所以亨通，能够享受安逸，可以咧横行霸道，冇受到应得嘅惩罚，啊，背后一定有上帝嘅许可，系咪？啊，先知甚至乎咧啊，怀疑呢啲恶人系神栽培出嚟嘅，怀疑神好似咧企喺嗰啲恶人嗰边。咁嘅睇法系因为先知佢真系只睇见佢眼前呢啲嘅事实，佢睇唔到或者佢忘记了神将来的审判。我最近在收音机呢听过一则的报道，啊，他是讲紧呢，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了一宗史上最大的金矿诈骗案件，是不是？这件案件呢在早几年呢，啊，被，改编拍成了电影的，是啊，啊，话说呢在加拿大有一间呢，啊，开采矿业的公司里面的负责人 David， 他找了两个世界有名的地质学家，一个叫 Michael， 一个叫 John， 啊，佢哋三个人合伙，佢哋俄称喺印度尼西亚丛林嘅深处发现咗一个好大嘅金矿。佢哋咧吓推算啊，呢、這个金矿可以开采到2400吨嘅黄金。如果呢个系事实嘅话咧，佢就会成为世上最大嘅一个金矿。嗱，呢个消息咧喺好短时间里面咧就吸引咗好多嘅投资者蜂拥去集资啊，俾呢间公司去开矿啊，即系好多人可能倾家荡产都吓嚟分身上去啊，所以咧令到 David 呢间公司嘅股价由加币5毫子，你知唔知道升到几多？由5毫子升到280元。实在好夸张，是升了560倍，连全球最大的金矿公司，甚至印度政府自己都投资在这些项目里面。当然啦，最后大家都发觉里面这个矿、这个、矿场是怎样，没有一粒金沙都没有。所以呢，原来这些的数据、这些的报道通通都是造假的。当大家发现的时候， David和他两个地质学家、啊、已经将公司的资产套现走了、啊、他们拿了30亿加币离开。在追捕这三个人的过程里面，其中一个地质学家 Michael 呢，他畏罪自杀身亡，而 David 和另外那位地质学家 John 他们竟然走出来，他们声称他们都是受害者、哦、他们都是被人骗的啊，唔知系咪就系俾 Michael 呃咗啦？而又好离奇，所有证据同资料俾一场吓、啊、大火，通通烧毁晒。所以最后由于证据不足，吓、啊、David 同阿 John 都系无罪释放。嗱、啊，据讲咧 ，David 即系已经年老离世啦，而嗰位地质学家 John 咧、啊、好似话仲叹紧世界嘅，系仍然在生噶吓。啊，好多人接受唔到呢个事实，点解可以咁样嘅咧？系咪好多人白白咁样损失咗好多嘅金钱？究竟 David 同阿John系咪真系无辜嘅咧？啊，我哋好多人梗系觉得唔系啦，系咪啊？但系真真假假，边个啱边个错，你点分辨啊？系咪？我哋用咩标准去厘定边个系犯人，边个系受害者啊？可能我哋永远都唔会有人知道真相。在地信上的法律，这件案已经告一段落了，是不是、啊、没得再查的了，没得再翻案的了，是不是电影都拍了。但是对神来讲，这件案未完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我们要信得过神是最终的审判的主。就算地上的法庭审错咗，不审唔到，处理唔到，恶人得到释放都好，冇一个人嘅恶行最后系可以逃得过神最终嘅审判。神绝对唔会纵容罪恶传到永远。今日你同我都系啊，你唔会以为我哋吓、啊、做衰嘢做恶事，冇人会知，永远都冇人发现吓、啊。但系去到最终审判嘅时候，冇一件嘅恶事会喺神面前可以漏网。我哋今日要做嘅就系、是、我哋真心喺神面前认罪悔改，吓唔好谂住我哋可以蒙混过关。喺12:2。下半節他先知繼續說，他說他們的口是與你相近，心卻與你遠離。耶和華，你曉得我，看見我，察驗我向你是怎樣的心，求你將他們拉出去，好像將宰的羊，叫他們等候殺戮的日子。先知指著那些惡人，他說上帝你知不知道、啊、先知以為上帝不知道，是不是以为被啲恶人呃咗？呢班恶人系把口讲得好听嘅啫，同你讲啲好说话，但系佢哋嘅心系远离你噶。会唔会啊？我哋人成日都好猛噶，系咪啊？明明嗰个都系奸噶啦，系咪啊？唉，点解吓？好似神知道咁嘅咧，系嘛？啊，所以成日喺神面前告状，我哋会唔会吓、啊？然后先知向神表达佢自己嘅忠诚。 先知是对神的忠诚很真实的，可以先知认为可以通得过神的检测的。所以呢，先知求神除去对付那些恶人。耶利米实在对神是忠心的，为了神他不怕当时的权贵，神要先知讲什么做什么，先知就照做照讲。耶利米为了神，他甘愿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站在圣殿的大门口指责那些来圣殿敬拜的人，说他们是虚假的。耶利米是流住眼泪侍奉神的。这些先知一早已经预计到，他知道呢要在这样的世代侍奉神是很艰难，他知道忠心侍奉上帝是要付出代价的，问题是代价已经付出了，是 我见不到有应得的效果出来，没有果效，那些神的百姓仍然不听神的说话，甚至想杀我，上帝。耶利米很急于他想见到果效，他都呼求神，你快点对付这些恶人啊，马上将他们宰杀灭绝啊。表面上先知是向神一个的祷告，而实际上先知在这里指教神应该怎样做事，是不是我们会不会啊，是不是就是告诉神听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怎樣的。如果今天你在公司你經常指教你上司做事呢，我是會替你很擔心，是吧？在正常地方，正常的情況底下，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有資格指教上帝的，是不是？但是當人覺得喂不是很妥，神經是即係都睇唔到嚇，你好似咧嚇主持公義嘅，係咪？當人對神失去耐性，人著急嘅時候，就好容易想指揮上帝。我哋好容易落喺指教神做嘢嘅陷阱裏面。我哋表面好似呼求緊神，但係骨子裏面我哋唔係幾滿意上帝而家嘅做法。我哋唔想再等落去啦，我想即刻见到果效，先知求神照他的心意来到去成就，要求神马上做给我看。有一段经文 我曾经、就是、去背的这两节圣经，在以赛亚书四十篇十二十三节，他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星斗四五大地的尘土，用青青山岭，用天平平江陵呢？谁曾察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哪个能够去做神的谋士指教神啊？我当初去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会认为没有人，哪里会有人、有资格能够去指教神做任何的事。不过后来有一天我自己灵修的时候，我突然被神提醒醒觉，一路以来指教神应该怎样去做事的人，就是我自己咯。会不会啊？我们经常都会话俾神听，佢应该点样按照我哋嘅心意去成就事情。大家唔知道有冇察觉到，我哋好多时系点样祈祷嘅咧？神啊，佢系好人嚟噶，你应该要保守佢。神啊，呢、这个人系侍奉你噶，系嘛？咁所以佢唔应该病嘅，你应该医治好佢。当然我哋唔会咁样嘅语气说话讲啦。我哋可能会发觉我哋发出过无数呢啲指教神嘅祈祷，会唔会？我哋好似忘记咗佢系神，佢先系主。祈祷绝对唔系咧用嚟指挥神按着我哋心意工作嘅工具。祈祷唔系去勉强神满足我哋嘅心意，神系唔会违背佢自己嘅计划同埋旨意嘅。神会因为 啊，就是呢，就是我们，啊，想用的方法去违背他自己。真正的祈祷乃是要使人按照神的心意，顺服神的时间和跟随他的步伐，与神一起同工。不是要神听我们，而是我们去跟从他。十二章第四节，圣经话咧：这地悲哀，通国嘅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嘅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陈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啊，连啲恶人都话上帝睇唔到我哋嘅吓。先知喺度佢提醒上帝，而家嘅情况系非常非常之咁恶劣，人嘅心思败坏，四处都有恶人。愿意跟从神的人越来越少了。神啊，为什么你好像看不到这样？先知的问题是，神啊，你去了哪里？为什么你撇低我不理？为什么你见到我这样你都不插手，你都不干预？先知觉得好孤单，好乏力。既然神都不理我了，我为什么要继续侍奉呢？而你不是觉得自己好像被上帝出卖一样？弟兄姊妹，无论在侍奉或者生活里面，当我们遭遇难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上帝。我们会往往选择去相信我们眼前的事实，而信不过神讲过的说话，神向我们发出过的应许。事实是在十一章二十二、二十三节，神已经回应了耶利米。神说他一定会惩罚那些想杀害耶利米的恶人，但是先知只是看见眼前的事实，他好像看不到、听不到神跟他说过些什么。事实是神最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就跟耶利米说，在一章八节里面，神跟耶利米说：你不要怕他们，你不用怕的，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就算犹大国亡国，好多人被掳被杀害，神最后神的手好奇妙地保存了耶利米的性命。事实是，对于亚拿特人要策划杀害耶利米这件事，先知原本是不知的，上帝不说，就是他不知的，神可能保守了他耶利米都不知道，会有人想害他，是神向他启示他才知道。这件事岂不是显明神完全掌管着、监察着万事，没有东西可以逃得过上帝的掌握之中？上帝提你告诉你，你知不知道我保守了你？你知不知道我会拯救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勉励我们，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坚守，去信靠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是神所爱的人，我们是神的心上人。有什么关于我们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神是会不关心、不在乎、不理会的呢？没有。神，我们是神眼中的那个同人，圣经说。好，第五节，耶利米咁讲，佢话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嘅人同跑，尚且各类，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嘅丛林要怎样行呢？耶利米对神有好多嘅埋怨，甚至质询，但系先知佢做啱咗一样嘢，佢冇选择离开神。耶利米将他的质疑、困惑、不满、难题通通都带去上帝的面前，渴望神给他有回应，给他有答案。但是神给耶利米的答复是有些奇怪的，甚至乎可能有人觉得，哇，神这样回应有些不近人情。神没有用温柔的声音来到安慰耶利米，是吗？等他顺回他的气，扫下他背脊，这样没有。神只是将更大的挑战摆在先知的面前。耶利米对他当时的侍奉已经觉得好累了， 點啊？過去咗2023年，你攰唔攰啊？侍奉上帝嚇，咁啊有啲我都覺得啊，即係嚇好多侍奉都見到你嘅喎嚇，你會唔會覺得好攰？先知發覺佢自己已經行到佢生命嘅極限，佢唔能夠再行前一步啦。但原來在神的眼中，為這些困難只不過是初級的課程，是幼稚園的程度。此時此刻先知都只不過是跟人來到去同跑。若然現在你都已經累到想放棄，那前面的日子你怎樣與馬賽跑啊？跟馬去賽跑啊？马象征住乜嘢啊？马系早喺4000年前亚洲嘅游牧民族已经驯服咗马，用嚟成为人嘅坐骑、运输、拉车、打仗系咪嘅工作？以色列人当佢哋咧喺迦南地定居之后，为咗快速去通讯同埋国防嘅需要咧，以色列人开始牧养马。去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以色列国拥有十分之强大的马兵队。列王记上10:26记载，所罗门有战车1400辆，这些战车是要马去拉的。另外还有马兵12000名。在圣经里面，马是象征了力量、强壮、速度、征战的能力。神的意思在这里是，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高、更大、更艰难，但是也是更重要的侍奉等住耶利米，都等住我们。先知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灰心想放弃呢？在神的眼中，神很清楚知道耶利米你未有来到极限，你仲有可以突破的空间，你仲可以再上一层楼。耶利米将来能够做到的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象过。人可以跑几快我找到的统计呢，人短跑瞬间最快的时速是47.56公里，大约在100米赛跑里面60-70米嗰段時間嗰瞬間係最快的。而馬呢一匹呢跑得好快嘅馬，佢最高嘅時速可以去到70.76公里，仲可以維持一段嘅時間。試問人點能夠同馬去賽跑呢？係咪得嘅？你一定輸囉，係咪？可以嘅話，你可以跑得贏匹馬，你一定係超人。神是不是对先知的要求太过苛刻呢？但如果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话，那表示我们跟当时耶利米都搞错了一件事。由始至终，神的仆人他侍奉的力量都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什么你以为你很厉害，你一路都是靠你自己可以帮神做事吗？由始至终都是神给我们有侍奉的力量。我们经常以为自己已经去到极限，以为不可以再进步。当然我知道谦卑是好的，人有自知之明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去做神吩咐我们要去做的工作，我们是不是太过看小上帝的能力呢？我们认为神不能够在我们这个软弱的人身上去为他成就他的工作。谦卑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拦了神在你和我身上的计划，却不是一件好事。神对以赛亚先知都有类似的说话，在以赛亚书54:2-4，神说呢，他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子，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 弟兄姊妹，人的界限是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到去决定的，是应该由神来到帮我们厘定。你可以有几长几阔几高，上帝帮我们来到去量度，他度我们有几多就是几多。神没有用慈声安慰耶利米，而是信任先知可以承担更大的使命。今日神同样挑战着我们的生命，挑战我们来的侍奉，挑战我们的人生。我们能不能够勇敢去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呢？我们今日都可以与马赛跑，不要看小上帝，求主帮助我们。